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7月27号星期六的时事一周节目，也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拜登总统退出2024年大选之后，民主党人面临新的挑战，何锦丽可能成为民主党总统的候选人。
We beat Trump once and we're going to beat him again. Period.
何锦丽说，他们已经打败过特朗普一次，他们还会再打败他，就是这么简单。有报告指香港成为国际回避制裁中心，国际会计师行中国大裁员，金融国企驻港的雇员传出是遭到追讨花红。中共三中全会后再信心喊话，有分析指改革宣言和现实充满矛盾。三中全会之后，中共的两岸政策走向，有专家认为是加强倡导对台主权。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
经过几个礼拜猜测和来自民主党内部的巨大压力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决定结束连任竞选，并且支持副总统何锦丽成为他的继任者。拜登的决定在7月21号在全美国引发了震动。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拜登的退选将会怎样重塑2024年的白宫角逐，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7月21号的夜晚，就在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几个钟头之后，有人在白宫外面的街道两边集合，很多人表达了他们对这项决定的支持。一个拜登支持者是这样说，
President Biden was the greatest climate president that we've had, and he delivered an opportunity for us.
对我而言，拜登总统是我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气候总统，他给我们一个阻止气候变迁的机会。对于这件事我是很感激。另外一位支持拜登的市民就这样说，
I'm very fond, if that's the right word, of Joe Biden.
我很喜欢拜登和他所做的一切，如果喜欢是恰当的用词的话，我希望他会作为一位伟大的总统被人铭记。我有点担心他这个虚弱的状态会减损这个形象。在上个月的电视辩论之前，拜登在选民民调中已经落后于前共和党籍的总统特朗普。拜登虚弱而且困惑的辩论表现引发了国会民主党人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民主党领袖的担忧，担心81岁的拜登不单止会输了和他2020年对手的复赛，还会连累国会参众两院竞选入面的其他民主党候选人的表现。美国企业研究所政策研究小组的高级研究员斯密特就说，拜登的退选可能会令到他的政党重新获得机会，但同时都会带来了其他挑战。
The real question is whether Kamala Harris, who's a liberal Democrat from California, is will have.
真正的问题在于何锦丽，这位来自加州的自由派民主党人，是不是好像会在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辛州等地有选举实力，这些是民主党人需要取胜才可以保住总统职位的地方。现在距离大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何锦丽面临另一场艰苦的战斗。洛格是这样说，
Part of the polling that we're seeing now about Vice President Harris is she's not named.
部分我们现在看到有关副总统何锦丽的民调显示，他并没有拜登那么有名气，因为大多数的人不认识他。何锦丽曾经在加州当选过两次，她很聪明，是一名检察官。当何锦丽作为拜登副总统的竞选拍档时，她有在全国范围进行竞选，所以她知道她做了什么。何锦丽誓言会尽她所能来团结民主党和全国人民，在11月打败特朗普。她吸引了一些民主党伙伴的支持，包括一些本应有可能在下个月将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党代会挑战她提名的人。不过斯密特说，结果不是已成定局，你并不想要一场完全开放的党代会，因为这样将会变成党内分裂。
美国第一名女性副总统贺锦丽有可能被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美国之音华盛顿资深记者普雷苏蒂就回顾了贺锦丽的根源以及她过去四年的任期，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在2021年，前参议员贺锦丽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副总统，这个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It is my honor to be here, to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those who came before.
贺锦丽说，能够站在前辈的肩膀上面，是站在这里，是她的荣幸。贺锦丽都是首位担任美国第二高职位的非裔和印度裔的美国人。民主党籍的众议员芭芭拉里说，
She's broken so many glass ceilings for so many women.
她说贺锦丽为无数的女性打破了很多玻璃天花板。贺锦丽的母亲是印度人，父亲是牙买加人，她出生于加州的奥克兰。在童年时候入读的学校里面有一幅她的壁画，一次作为种族融合努力的一部分。贺锦丽是毕业于霍华德大学，2004年成为三藩市首位女性地区的检察官，随后在2011年成为加州首位担任总检察长的非裔的女性。在担任副总统期间，贺锦丽对美国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使到全国范围里面堕胎合法化的罗素韦德案一直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间任命了三位保守派的法官进入最高法院。
He proudly, he uses the word proudly, takes credit for overturning Roe. So make no mistake, if Trump gets the chance,He will sign a national abortion ban to outlaw abortion in every single state.
贺锦丽说，特朗普很骄傲，他使用骄傲这个词，为推翻罗素韦德案判决而自豪。所以不要搞错，如果特朗普有机会，他会签署全国性的堕胎禁令，在每一个州都禁止堕胎。贺锦丽副总统仲赞扬了平价医疗法案的延续，以及拜登政府实现的胰岛素价格的降低。在早期他被拜登政府任命负责边境问题的工作，但拜登竞选团队最终陷入了守势，移民问题成为了2024年选举的一个关键议题。
Now undocumented spouses of American citizens who have been in the country for 10 or more years can stay in the country while they apply for a green card.
贺锦丽说，现在已经在美国居住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美国公民的无证的配偶可以在申请绿卡期间留在美国。在与亚裔的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等支持移民的团体讲话的时候，他迅速将焦点转向了唐纳德特朗普的言辞。
That someone who vilifies immigrants, who promotes xenophobia,Someone who stokes hate should never again have the chance to stand behind a microphone and the seal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贺锦丽说，那些诋毁移民、宣扬仇爱的情绪、煽动仇恨的人，绝不应该再有机会站在麦克风前，站在美国总统的徽章之前。在总统拜登六月与前总统特朗普的辩论当中表现不佳之后，贺锦丽在竞选活动当中更加频繁地出现在这样的集会上面。
We beat Trump once and we're going to beat him again. Period.
贺锦丽说，我们已经打败过特朗普一次，我们还会是再打败他，就是这么简单。随着拜登总统在星期日宣布退出竞选，如果贺锦丽获得提名，他将会再次创造历史，成为首位竞选美国最高职位的非裔和印度裔的女性。
God bless you and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报道。
一份新的报告说，香港在帮助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这三个国家转移资金以及受限制的技术方面有着中心的作用，但是美国制裁未能够阻止这些行为。报告建议美国以及西方盟国制裁香港和中国协助非法贸易的银行，增加惩罚，国际金融机构也应该加强反洗钱的程序。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洛哲在伦敦的报道。
这份由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出版，作者是曾经在香港工作的美籍律师贝奇森。他在报告发布会上面说， 即使他早已清楚香港的角色，但他找到的证据之多仍然令他震惊。
When you've got China getting closer to Russia,
他说当中国亲近俄罗斯，俄罗斯亲近北韩，伊朗就制造无人机并送往俄罗斯和其他地方，这个是一个合作的同盟，而香港就是当中的枢纽。这个世界上有其他回避制裁的地方，但没有一个好像香港的地方。一来是香港政治上离开西方和全球秩序，二来是香港对回避制裁十分方便，不论是运货到北韩、俄罗斯或者伊朗。当然香港邻近协调这些行为的中国。报告指一艘属于被制裁的俄罗斯寡头的游艇在2022年10月到访香港，但是香港政府公开表示不会采取行动，象征着香港成为包庇回避制裁的人的地方。一间叫做 Atronics International 的香港公司因为运送无人机零件而被美国制裁之后，公司东主 Li Jianwan 就申请解散公司，程序完成之后又另造一间名为 ETS International 的公司。贝奇森说，案件显示美国制裁速度太慢，而且应该制裁公司背后的人。
From the time that the US government starts trying to pull together evidence, to sanction a company, for Russia, for Russia.
他说当美国政府收集证据去制裁一间与俄罗斯、伊朗或者其他地方有关的公司，这个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有时当美国政府制裁某些公司，那些公司已经不再存在。詹姆斯敦基金会助理中国研究员张坤阳指，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是透过一间与香港有关的空壳公司从乌克兰取得，显示中国早已利用香港来绕过国际社会对武器的管制。他又说，香港不只失去了政治自由，在经济上也都被吸收入粤港澳大湾区。
And this scheme further allow Chinese government or even the Guangdong province to have the power.
佢話粵港澳大灣區唔止俾中國政府，甚至係廣東省政府都有權去凌駕香港嘅政策。香港由嗰陣時開始，唔再係服務700万居民嘅香港，而係服務中共國家利益同埋策略。張坤陽指，香港係財務行動特別組織成員，獨立於同樣係成員嘅中國。而俄羅斯的會籍在去年入侵烏克蘭一週年之後被凍結。
If we consider that Hong Kong is no longer autonomous, especially regarding this kind of thing.
他說，如果我們認為香港不再擁有經濟上的自主權，香港作為成員會損害這個網絡，因為各個大國會分享他們的國內情報，去要求香港和其他國家去監察某些人、銀行和地下系統。但是如果香港不再可信，我们怎样可以向香港分享这些资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埃洛斯就建议，将一些协助回避制裁的中国或者香港银行列为有重大洗黑钱疑虑。他举例子，澳门汇业银行就因为涉及北韩洗黑钱问题，在2005年被列入名单。
The second that they were labeled as a primary money laundering concern, it had reverberating effects throughout the entir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他说，当他被列为有重大洗黑钱疑虑，这个在全球金融系统有重大回响。其他银行同埋有名声的机构都不愿意同澳门汇业银行有任何关系。这个不只影响全球金融系统，当时参与北韩六方会谈的人亲身由北韩方面听到。这个影响了北韩可以用来发展核导弹的资金。埃洛斯指，如果同样的手法用在香港，不只会影响香港政府。
But also to businesses who are continuing to repeat the lie that it is businesses.
他说，这个更加会阻吓商界，因为他们继续说谎，指香港一切如常，他们可以继续正常地营运。这个是我的头号建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聚焦經濟議題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閉幕之後，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在中國大陸和港澳地區僱用超過20,000名員工的羅冰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據報正在考慮大幅裁員和減薪，而同時有中國金融機構要求駐香港的僱員退還部分的獎金，有評論將這種現象視為中國加強整頓金融業的序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报道。
卷入中国恒大财务造假风波的国际会计师行罗冰咸永道，继传出计划重组北京上海办公室，裁员大约1000人后，路透社7月18日引述消息人士说，受监管调查和部分企业客户流失影响，罗冰咸永道已经要求中国区的合伙人减薪最多 50%，最快下個月生效。香港星島日報引述分析人士說，近月中國金融機構相繼響應共同富裕，但是在中國運營的國際企業當中大幅減薪十分罕見。前香港有線財經台台長、財經評論員顏寶剛接受美國之音專訪，他認為羅冰咸永道的裁員減薪計劃和捲入恒大醜聞有直接關係。
羅冰咸因為恒大會計的醜聞呢，其實是已經受到當局調查，包括內地啲審計當局啦，咁認為佢喺個審計上係有缺失，單單係過去嗰幾個月，相關嘅國企啊、央企啊，已經有超過20間係即係辭退咗羅冰咸嗰個會計嗰個委任，咁呢個其實已經反映咗羅冰咸內部制度出咗問題，係呢啲國企之間、央企之間個聲譽係出咗問題啦，損失嘅生意係即係數以億計。咁所以佢本身根本冇可能再喺而家過去嗰個營運狀態之下咧，係繼續喺內地經營嘅。
顏寶剛深信羅冰咸永道計劃中嘅大裁員會引發連鎖效應。
日資嘅野村亦都講緊係重組緊佢亞洲個投資銀行，包括喺香港同埋內地嘅銀行家都會被裁員啦。咁其實而家嗰個內地嘅金融活動、投資銀行活動，其實都係大幅萎縮嘅。嚟自中信證券嘅統計咧，話上半年即係中國離職嘅基金經理有160人啦，係過去九年嚟最多。咁其實都反映咗就係成個內地嗰個金融業其實係出現明顯嘅萎縮，而呢個都影響到香港嘅新股集資 IPO， 其實都係全球規模都跌到第十名啦，而幾年前我哋係全球第一嘅，相關嘅會計啊、律師行啊，其實都有一啲裁員行動。
旅居比利時嘅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前法律顧問杜文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話：，中國經濟持續下行，加上地緣政治影響，唔單止會計師行，其他外資喺中國嘅處境會越嚟越艱難尷尬。
接下來應該會有针对他们一轮整治，很多大型央企啊，这些大型国企。
杜文预料接住落嚟应该会有针对国际会计师行的一轮整治，好多大型国企、央企都会将他们排除在外，他们的业务量受到影响，收入迅速下降，当局的监管亦都越来越严，反间谍法之旅导致外资的处境十分危险，隨隨便便就會被扣上間諜的帽。在共同富裕的氛圍下，中國大型國有金融機構亦都有所行動。彭博7月16日報導，中國光大集團在香港的子公司光大控股要求駐香港僱員退還部分花紅。據了解，目前光大香港團隊當中有30%的員工是由中國大陸派駐，今次被討薪的員工只是涉及集團派駐香港的大陸管理層，有高層職員更被要求退還10%的花紅。中國經濟評論員金山對美國之音說，大型國企向員工追討花紅在以往聞所未聞。
起碼在我的印象裡面是沒有發生過的，而這一次發生這種事。
金山說，大型國企向員工追討花紅在他的印象当中从未发生过，这件事表明现在的国企经济效益大不如前，他们被迫利用退还奖金的模式来减轻企业的负担， 嚟到彌補企業嘅財務虧空，呢個係同國企高度極權嘅營運模式息息相關噶。國企嘅員工之所以願意服從減薪同埋積極配合，是因為相信所屬企業還能夠在未來為他們提供另一層的回報。跟其他行業比較，國企是相對穩定，這個就是最大的回報。中國前法律顧問杜文認為，中共三中全會顯然未能夠為中國當前的經濟困局指引方向。
老百姓现在都期望三中全会能推出真正切实的改革。
杜文话：中国的老百姓都期望三中全会能够推出真正的改革措施，但是目前看来，三中全会强调的是以不变应万变，那就意味目前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政府对金融行业的监管正逐步加大。咁做對金融機構嘅業務擴展同埋創新造成好大限制。喺經濟狀況唔好嗰陣，收回花紅可能係控制成本、優化資源配置嘅體現。為咗響應官方呼籲同埋降低經營成本，目前有超過95%中國銀行機構已經實施反向討薪制。有中國金融人士向《星島日報》透露，目前中國金融機構實行的績效薪酬追溯扣回機制可以分為兩種方式，一是先向員工發放年終獎金的30%，剩下的70%分4年發放，若果期間出現績效不達標，在剩餘未發的獎金中進行扣減；二是將獎金一次性發放，若果員工辭職或者績效不足，就會進行追討。杜文相信中資金融機構追索不當獎金恐怕只是第一步，若果中國經濟持續惡化，大幅減薪是在所難免的。前香港有線財經台台長顏寶剛說，早在中共召開三中全會之前就已經有消息傳出，中國當局意圖破除所謂的金融精英論，認為金融業理應為國家服務，不應以盈利為終極目標。隨著三中全會閉幕，金融業被整頓勢在必行。
因為過去其實這些金融業投資銀行在內地都是盡量做盈利掛帥，金融業過去所謂精英論這個角色呢，包括一些投資銀行家可能是領取高薪，這些情況呢其實現在應該 是出現在逆轉，有一些是要減薪，有些是要離職，甚至乎有一些過去拿到個花紅都要嘔翻出嚟，咁呢個其實正正就係而家內地見到咧，係即係對金融業進行一個整頓而出現嘅一啲連鎖效應。
美國之音中文報報道。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閉幕之後，中共高層在7月19日召開了記者會，說全會已經提出300多項重要改革措施，雖然面臨很多複雜矛盾和問題，但仍然將會持續擴大對外開放。對此分析人士就說，中共的宣傳口径和現實走向是有矛盾。三中全會公佈再次顯示，中國正在走向安全至上而並非經濟優先的發展方向。据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和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三中全会公布发布之后，各界普遍失望，但是中共领导班子不忘再次信心喊话。中共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星期五在名叫做解读三中全会精神的新闻发布会当中说，中国属于大国经济，内需潜力大，内部可循环，只要办好自己的事就能够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他說中國仍然是各國投資的沃土，外資撤離中國只是暫時現象，又說中國將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和切實保障外企合法權益等等。出席記者會的官員還透露，全會通過的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親自擔任文件起草組組長，全程掌握組織研調。 據介紹，呢項決定分15個部分60條，有總論、經濟體制改革和加強黨對改革的領導等三大板塊，一共提出300多項重要改革措施。不過，雖然中共一再唱好，仍是難以提振各界對中國的經濟信心。在台北的國策研究院副院長郭玉仁說，從三中全會公佈到會後的記者會發布內容都顯示，中共現關注的焦點是對內對外避險。他說，中國經濟對內有地方債等危機，對外就是受到歐美國家抵制，包括拉動經濟引擎的新三樣電動車、鋰電池和太陽能光伏產業普遍被西方大國鎖定制裁，外資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在去年更加銳減超過 80%。 連選情看好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也一再威脅，當選之後將會對中國加徵高額關稅，甚至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郭玉仁認為，中國政府嘴上要講擴大開放，但是不斷走向管制經濟，三中全會之後推出的300多項措施恐怕對金融和經濟等面向進行緊縮監管。
准备期会这么久的主因是中共中央在盘点内部跟外部在未来所有风险了。
高玉仁对美国之音说，中共中央在盘点内部和外部未来的所有风险，所以才会推出这么多措施，目的是要更严格去管控，避免内部经济或者金融上面的严重失序。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在星期五上昼亦举办座谈会去解释三中全会。与会学者亦普遍认为，三中全会公布有关改革的论述存在矛盾，特别是中共对所谓安全的部署恐怕优先过经济发展，还提出了2029年完成改革的时程，都显示习近平重视顶项设计和全面性治理更甚于市场经济。台湾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陈德升说，三中全会公布充满正面讲反话的论述，扭曲改革和开放市场概念，既想深化改革又坚持马克思主义，充满矛盾。
它的改革开放的市场概念的扭曲，还有就是说政治教条大于这个市场的运作。
陈德升在座谈会上说，习近平的改革开放和市场概念的集权，还有政治教条大过市场的运作，都会对市场化的改革产生一种干扰和负面的效应，所以他并不看好中国大陆的经济能够成长。台湾淡江大学两岸关系中心主任张五岳在座谈会上说，今次公布提及市场和经济等关键字的次数达到历年新低，但是强调安全的次数就最多，可见中共现在是高举安全战略部署，而并非昔日以和平和经济发展作为重心。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和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中共三中全会之后，中共的对台政策调整以及未来的两岸关系走向受到各界的关注。专家认为，中共加强对台主权的宣示和声索，将会加大国际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分歧。面对中国闭锁性的现代化措施，台湾就拥有开放性的产业条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洪耀南表示，中共在三中全会前推出情读22条，反映出是他们对台湾问题的敏感度增加，是想透过法律的手段进一步压制台独势力，方法与过去主要依赖外交或者军事的威吓是有所不同。他认为未来中共可能对他认定支持台独的人行使新的压迫手段，包括禁止入境、冻结资产、限制经济活动等，甚至于所谓的缺席审判，这些都会让台湾人对中国感到反感，影响两岸关系。不过一般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历来优先处理内部事务，台湾问题并不是中共的首要议题。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洪耀南说，从三中全会延迟一年就可以知道，中共高层需要更多的时间应对国内的政治与经济的挑战，而中共的考虑向来都是内部优先于外部。他说，中共可能会在国际舞台上加强积极的倡导他们对台的主权，同时是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或者默认。在这种策略之下，可能会加剧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在国际社会上对台问题立场分化。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